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跟大家学习，就是导师，关于这个秘密圣哦，还有修唯心这一些修行理论啊、哦，怎么样从早期佛教慢慢演进啊、哦，一直到秘密圣。这些教学怎么样演化演就是慢慢形成、哦、好，我们请翻到讲义654页。我们上星期谈到导师有特别谈到为什么要修定、哦、修定有什么功德，也就是为什么佛教界会那么重视修定、哦、因为在早期佛教基本上、哦、就是重视的是慧观，对吗、哦、虽然定是发无漏慧的一个基础、哦、但是重点还是在慧观，对吗、哦，强调的是在智慧。但是慢慢呢，这个佛教界的修行变成修定，就是能够得解脱这样的一个概念、哦、那导师想要去了解它的一个发展是怎么样形成的、哦、那导师认为这一个修定的这些功德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哦、就变成他受到大家的重视、哦、那重视就慢慢变得重要、哦、重要一开始可能还是会比重比较高，但慢慢的、哦、这个定的比重就越来越高了、哦、大概是导师在谈这个可能 有带着这样的一个意涵。那修定的这个目的呢，导师这边列了四项。第一个是宪法乐住，就是身心能够获得比较舒适的感受、哦、第二个呢就是为得圣之见。那我们有跟大家说这种圣之见呢、哦、就是超常的经验，这个圣就是超常，那这个知见其实就是一种经验，好，圣知见就是超常的经验，或者是导师这边所提到的，好，就是圣解的假想观，好，圣解观、假想观等等，好。那圣知见导师这边列了三项，第一个是光明想。那第二个呢是静想、哦、修静想。那静想导师先谈为什么会有静想这样的一个修行的方便、哦、或是方法。那导师这边谈到早期世尊是教不净观来这一个降服比丘，主要都是教导比丘嘛，降伏比丘的这一种欲，特别是男女的这种欲，欲贪。那这个当然它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但它有副作用，副作用就是变得大家对这个身体产生厌患，那就不想要这个身体。那比丘们就纷纷自杀，这个在653页最后那边、哦、所以导师先交代为什么会修静观、哦、那静观 的其中一类就是 安波念、哦、那导师进一步要谈就是当时从不静观转为静观主要是安波念，那还有其他的修法，但是其他的修法跟原来的不净观还是有一些关联、啊、我们看到654页导师说虽然不净观有副作用，但是呢对于对治的作用它有很好的 功效，所以没有废弃，只是从不净观而转为净观，就是类似的修法把它做一些转换。比如说依白骨而观明镜，如这个念科嘛，科如雪，见白骨流光照彻内外，就是观白骨了。那之前网络上好像有人有做了这样的这一个相片，比如说人透过 X 光肉都不见了嘛，对不对？剩下都是骨头，你再怎么漂亮的一个人，你变成白骨之后，那欲望就没那么强了，懂意思了？就是说他还是就把不净观做一些转换，白骨就总是比那种浓烂那种像好一点嘛，但是白骨还就是虽然比较没有那么厌患的那一种厌离心的那一种厌患心那么强，同时也对欲就是对象，你看到这一个好看的这个人啊这种欲心也不会那么强了，你看到就是一个骨头在那边动，骨头也骨头大家长得都差不多，没有什么好看跟不好看的，对吗？就是这样子嘛，好，所以就变成这个修白骨观。那白骨观的成就呢，就是这个白骨流光彻照内外，好，那这样依不净而转为清净，开展出清净的观法。比如八解脱，这边的解脱它其实是定的另外一个译名，可以吗？就是定它有很多不同的名称，其中一个就是解脱，八解它不是真的解脱了，它就是离某一个困扰我们的一个情况，能够离那个情况就是一种解脱的一个状态，所以有八解脱、八圣处，还有十片处从中的清净色相观。好，导致说八解脱的前二解脱是不净观，那第三的净解脱身作证是净观。这边给大家看一个图，那八解脱的前二解脱基本上是在初二禅所设，那他没有特别属于初禅或是二禅，在导师经论的解说里面就是比较含瓜性的这样的一个说明，这个是导师的解读，可能有人有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解读啦，那这是导师的解读，那注释书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然后我们个人也认为导师这样的解读是很好的，就不一定要去配哪一个是初禅哪一个是二禅，可能有不同的讲法，大家就是知道就好，这是导师的讲法，那我们个人觉得导师这个讲法很好。所以这个八解脱第一个就是内有色想观外色解脱，但是内无色想观外色解脱就不详细说了，反正它就是不净观。第三它是净解脱身作证，那它一下子就跳到第四禅去了。那这个是经论里面解说里面的一个对照图了，它的一个对照图。好，所以第三个净解脱就是这一个第三解脱。好，那八圣处的前四圣处，八圣处内有色想观外色少，就是前四个内有色想观外色多，内无色想观外色少，内无色想观外色多，那这四个也就是对应前二解脱，也是不净观，可以吗？这一个八圣处。好， 那第四圣处呢，内无色相，观外色青黄赤白，观清的，那这个是净解脱，对应净解脱，可以吗？就是净观。好，那十片处中的前八片处，地水火风青黄赤白片，这一个，这前八片处也是相当于净解脱，可以吗？就从这个图，就是这样的一个关联，那后面就是四无色了啦，所以片处是从第四禅开始修的，第四禅。就是经论里面所描述到它是这样的对应关系，大家大概知道就可以。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讲义。好，那这个导师刚刚所提到了解脱，第八解脱第三解脱是净观，八圣处的后四圣处是净观，好，那十片处的前八片处是净观。好，这边导师有举这个十片处的地片，地片就是观大地平整净洁，没有山林溪流，这个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嘛，所以一定是假想的。那清净平坦一望无际的大地，这个都要内心作意。那作意就是从经论所描述的一个文字去，你去起这样的一个像意象去观这样的一个，去起这样的一个像来，好，那于定心中现前，古代大概都是依着这些文字的描述，那他们大概都可以，比如说有一些类似的经验啊，比如说到一个平原的地方，那他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像可以去取，然后透过文字的一个教导，他能够起这样的一个影像出来啊，都需要有一些像去模拟的了啊，一般没有经验很难想象出来啊，它是一种想象没错。假想嘛，假想。所以就是地片就是大地平整洁净，能够在定心中现前。那水火风也都是这样，也都是清净的。然后观青色如金睛山，黄色如这个占婆花，赤色如赤莲花，白色如雪，都是清净光显的，就是这些颜色都是清净，然后非常光亮明显洁净这样的一个像。好，那净观就是观外色的清净，外色就是身外的色，不是观自己身心，净于清净的气世间，去观想，让内心升起一个影像，就是这个气世间是一种清净的，这个是净观。好，那接着导师说，光明想与净色的观想都是圣解作意。之前有跟大家讲，在佛经里面，圣解在不同的脉络有不同的意思，对不对？如果在心所里面也有一个圣解心所，对吗？圣解心所跟这边的圣解作意意思不一样，它是一种确认这样的一种心的活动，肯定确认印定，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内涵。那圣解作意就是超乎常情的一种，就是透过心的作意，然后呈现一种超乎常情的一个心的影定的影像，可以吗？那这种影像就是你的认识的结果，你认为大地是长这样子的，这个解就是你的一种认知。 你透过这种作意，然后认为这个大地是长这样，内心就会现出这样的一个像出来。所以这个解跟我们的这个心的一个认识活动，这样的活动有关联，所以它是一个假想观。所以圣解作意把它圈起来，圣解若搭配作意，它就是假想观。若是对什么道理的圣解，那又另外一个不同的意思比如说对空的道理圣解，圣解空性，那这个是对空的道理有比一般的理解更深一层，但是又还没有达到证悟体悟的一个阶段，可以吗？所以这个圣解的使用，大家要看文脉若是圣解作意这样的语词连一起出现，它就是假想作意，假想观所以圣解作意它是假想观，不是真实观，因为跟实际的情况不一样嘛，对不对？好，但是呢，对于定心的增强、烦恼的对治是有帮助的，所以它的一个作用是定心的增强、烦恼的对治，而不是引向解脱的圣意观慧。所以这样也是一种观，对吗？心的一个作意嘛，是心的一个造作的，但是它是一种假想，它能够加强定心对治烦恼，但是不能引向解脱的圣意，它不是引向解脱的圣意会观，懂意思吗？要记得，假想观没有办法这边再做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说明说法，陈述，单单假想观没办法解脱，但是修假想观再配合其他的慧观，那就可以了，可以吗？因为波州三昧就是这样子嘛，十方佛现在前，对吗？然后了解到这个都是心的显现，所以这些所显现这一些所缘境不可得，进一步观心也不可得。反正有这些任何凡所有相，它都是一种无有实性的，那如果再透过这样的一个观照，那就可以得解脱，所以它是以假想观作为前方便，再以假想观的对象去观察它的空不可得，一样到最后你修行者所领悟到的道理是空无自性的这种空慧的空的真理，那是这样是可以解脱的，所以大家要分清楚，因为导师一直会说波州三昧它是一种假想的圣解，大家就会误会说，导师说这个修行方法是错误的，不是，它的前面这一部分是确实是圣解，念佛成就波州三昧重点就是前面那个十方佛现在前嘛，重点在前面呢，对吗，整个三昧的重点在前面，但是整个三昧的最终的意义是在后面，但很短，前面谈很多，主要核心在前面，这一部分是假想，但是它的重要的目标意义是在后面，要了解到这个一切都是不可得的，那这个才是修波州三昧的最终极的意义，懂意思了，所以大家要分清楚，有时候导师的话经常被误会，因为他就说我修波州三昧佛现前是假想观，大家就说导师，就是说这个修行是不能解脱，没有啊，他有讲完整的修法是可以解脱，但是你只到这边的话当然还不行。那另外有人说，既然是假想观，那是不是这个问答的这个的话不能信，其实这个都是从一种以信为立场的一个角度来看，佛的话能不能信，我们要去抉择啊，抉择完你才决定能不能信嘛，对吗？ 纵使世尊讲是真实，你没有去抉择，你也不会解脱。哦，就是说这一些，因为这个是提额外的啦。哦，有人就是说，诶，你既然是假想观，那是不是说里面的这些内容是不可信？也没有这样子。哦，因为能不能信，那个是跟我们内心的这个清净的状态有关联嘛。哦，那纵使师尊讲了一些话，我们也不是照单全收，我们还是要去验证的。我们还是要依着师尊这样的这个教导去验证它，那才能够确定可不可信嘛，对吗？哦，有时候师尊是讲的一种为人生善希谈的，哦，那他不是究竟了义的，能不能信还是可以有他的作用，但是他不是终极的一种道理嘛。所以学佛要慢慢学会能不能信，要靠自己去检验，而不是说人家说是可以信你就信，不能信就不敢信这样子。学佛应该要学到慢慢变得越来越有智慧。那所以导师的话经常会被误会就是这样子。因为就特别是对那些以信为基础、以信仰为基础这些人，哦，导师的一些话，他也是如实说啊，那个都是心的这一个造作所显现的嘛。那经也说佛没有来，我也没去啊，是心的显现而已。导师都是如实说啊，哦。但是有些人就不想听那么多，哦，你讲太多真话他不太愿意听，哦，那也不是导师讲的啦，那是经里面讲，导师只把它表述出来而已，哦。回到这个讲义啦，哦，导师接着说，哦，就是这样的假想作业不是影像胜解脱的胜意会观，哦，如专在色相有情，佛也在那与国土作观。这个友情，可以理解为像四无量心，就是缘友情，众生缘嘛，对吗？主要一般的这个四无量心是缘友情，哦，好，那或是国土作观，定静中的禅心明净，色相庄严，与禅定的宪法乐结合，哦，如果专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呢，不但远离解脱，更可能与见神见鬼的低级信仰合流，哦，与见神见鬼低级信仰合流就是后面的秘密圣的了，哦，秘密圣见到是什么本尊啊，本尊都是什么夜叉，都是一些那个长相比较，哦，不是那种慈悲相，可以吗？哦，这个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可能是指这一类的啦，哦，再来，所以圣之见，第一个是光明相，对吗？哦，第二个是什么？净相。那第三个是什么？发神通。大写的 ABC 就是它的三大相，老实说又可分三类嘛，对吗？哦，大 A 光明相，大 B 净相，大 C发神通。有看得懂吗？哦，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哦，发神通，这个神通主要一般我们就是我们所说的五通啦，哦，那五通是什么呢？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境通。神境通它就是能够变化啦，或是能够飞行，就是比较是一般我们那种看到这个不可思议这种变化的一个情况，哦，一个相，哦，好，这边导师特别谈到修得第四禅的人，一方便能引发五通，哦，这是超越常情的知见。所以这个圣之见就是超越常情，可以吗？哦，知见。那为什么是知见？是一种经验，可以吗？ 你会产生这样的一种经验，经验是跟知见是有关联的。好，那角柱46，这个是之前同学他加的，就是四根本禅都可以引发神通，但导师特别提到修第四禅。那其实呢，导师这样讲有他的一个道理，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经论虽然说四根本禅都能够发通，但是呢，除了第四禅之外，其他都不太容易。第四禅是最容易的，就是我们来看这边禅法要解，这边提到行者得第四禅，得四禅四无设定，这不是第三，是四禅了，四无设定，心已柔软，若求五神通，依第四禅则易得，若依初禅、二禅、三禅，虽复可得，求之甚难，得意不固，得到也不坚固。那他这边有讲一些理由了，好，大概让大家了解到这边就好。导师特别谈提四禅是有意义的，因为四禅易得，得了坚固，其他根本禅虽然可得，但是不易得，不坚固。所以导师在说明的时候，他都有他的道理在，他不是随便说的，所以这是超越常情的知见或是经验，那其实这个我们翻成神通的这个通啊，神通这个字就是阿比吉尼亚，阿比就是超越的，吉尼亚是什么？知，所以梵语它本身也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圣知见是从阿比吉尼亚来的，就是超越常情的经验。好，那导师这边就举例说明，就一一的说明，主要是天眼通他讲比较多。天眼通呢，能见近处的东西，也能见非常辽远地区的事物，因定力深浅所见也有远近不同。那能见一般所见的，也能见一般不能见的微细物质。据说有这个天眼通可能也可以看到微生物啊，不是有一句话，佛观一杯水什么八万四千种，古代就知道这水里面有微生物，他们有人有这种知见的啦。但是一般人你跟他讲这个，他觉得你在说天方夜谭，因为不是他们的经验嘛，所以一般佛在施设教法，纵使他知道真实的情况，他也不会违反常情去说一些大家经验以外的事情，都是随顺当时世间的他的天文啊，世间的结构，他不会去用哦，如果按照未来的科学应该长什么样子，大家会觉得你神经病，因为当时就没有人有这种概念的嘛，所以佛他会随顺世间，当时印度人这么思维，就随顺这个世间，然后重点是说明这个世间会成住坏空了，那世间是怎么样形成的不重要，那重点是要说明它是会坏的，但重点在这边了，所以也可以看到不能见的微细物质，这包含应该可以包含微生物，能见物体外表，也能够透视而见到物体内部的情况。在这个智者大师的书里面，应该是四禅波罗蜜，他说在这个未到地定的人，达未到地定的人，他可以看到这个内脏，他可以看到自己的内脏， 但是就很远的距离看到就像豆子那大小这样子而已，哦，确实啦，哦，还不用发通这个味道地定就可以有这类似的经验了，哦，好，所以可以看到物体内部，哦，然后能见前面也能见后方，不用转头啊，哦，然后能在光明中见也能在黑暗中见，哦，这由于一般是以光明想为方便而引发天眼的，哦，所以一般这个引发天眼多数是透过光明想来引发，哦，所以可以在黑暗中见。那天耳呢是能闻远处极微弱的声音，哦，他心能知他人内心的意念想法，宿命能知自己与他人的宿世事，哦，所以宿命可以知自己也可以知什么他人，哦，那在导师后面有刮，哦，知未来的，因为这边有讲到知过去知现在，对不对？知现在的人内心的想法嘛，哦，那知未来呢是天眼通的一个功能之一，哦，但是未来是不定法，哦，所以一般是不能绝对正确的。你大概可以看到，就是如果按照某一种条件去发展的话，它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哦，但是这个因缘会变的，哦，好，那再来神境通有这个能道与转变的这样的一个两类的功能。能道是什么？往来无碍，一念就到，哦，那转变呢，大能做小，小能做大，一能做多，多能做一，等诸物的转变，哦，好，我们看这个解说这边，哦，好，以上所说的光明想、净观五通，就是三类的圣知见，哦，都是依禅定而起的圣知见，就是超越常情的经验，哦，这个不是智慧的，可以吗？它是一种经验，哦，是超越常情。在宗教界一般人听来真的是不可思议啦，哦，但在佛法中这不是能得解脱道的主体，没有这些一样可以得到究竟解脱，哦，在很多不是很多，就是说在阿含经里面有讲到会解脱的阿罗汉占多数。有没有给大家看过那一部经？拒解脱的有多少？有500个里面拒解脱有多少人？会解脱有多少人？会解脱的人数比较多，哦，比较占大多数，哦，那会解脱一般就是没有生定的了，哦，没有生定那就不会有解的神通嘛，哦，那一样可以得究竟解脱，哦，所以导师在这边要强调了，就是没有这一些圣知见还是可以解脱的，哦，但有这些圣知见有很多好处，是吗？可以知道一些人家不知道的，对吗？可以知道一些，就是特别的啦，很特别的，哦，所以这些圣知见不是解脱道的主体，哦，没有这一些也可以得解脱，所以如偏重于求得圣知见，那就意味着纯正佛法的低落，哦，那佛教确实慢慢有这个倾向的发展，哦，所以佛法就真的越来越低落了啦，哦，好，第三个功德，哦，第一个是现法乐住嘛，哦，第二个是得圣知见，第三个什么得分别慧，这边的分别会也大家也注明一下，它不是那一种简择的智慧， 他是心呢，能够很清楚的了知现前发生的一些，觉察到现前发生的一些事物，就是很灵敏啊，心很灵敏啊，心很敏锐，心很敏锐，它跟我们那种慧观的智慧的慧不太一样啊，所以这边特别注意啊，这个未得分别慧的这个分别慧，导师后面有说，就是正念正知的依正知而住，它不是那一种智慧的剪子，它只是说心很敏锐，能够觉察到当前发生的种种不同的一些发生的事情分别嘛。好，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第三个功德是未得分别慧。好，那导师首先说，修学禅慧的人，一佛法的开示呢，要从日常生活中去学，就是怎么样修禅慧、哦、那就是从行住坐卧当中去累积，去学习、哦、那这边导师就举例，如穿衣时知道自己在穿衣，这也是禅慧的一部分啊、哦、而且是禅慧的前方便，真的禅观智慧的前方便。你要先心要明净，你才能有穿透力嘛。所以这个是比较是慧观的先前的部分啊、哦。好，知道自己在穿衣，起时知道自己在起时，行路时知道在行路啊。哦，走路，谈话时知道自己在谈话、哦、有些人谈话谈到忘我呵呵、哦、他实在太开心了、哦、要知道自己在谈话、哦、不要太忘我、哦、起善念知道善念，起不善念知道不善念、哦、受时知道是受、哦、觉想知道是觉想，平时心明净明了，那进修禅慧就容易达到、哦、所以这个修禅慧要从日常生活去学，就是怎么样建立它的前方便基础了、哦、所以这个分别慧其实就是慧观的基础，就是什么宁静明了，可以吗？分别慧就是心能够达到宁静明了、哦、所以进修禅慧就能够顺利而达到这个禅慧，禅慧还是比较高深的、哦、可以去观察这个世间的真相，这样的智慧、哦、那后面导说，这所以说依戒得定，什么意思？其实这个正念正知啊，这还是戒学的一环。观藏法师讲到三圣共法的时候，讲到戒增上学的后面，要把戒再向上提升，作为定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加行，就是密护根门，饮食自节量，勤修勿逾且，依正知而住，然后知足心远离，依正知而住主要是这边的分别慧的这一个内涵。在导师或者是阿含经这的这个定前的这个前行或是方便，这一部分是把它设在戒学的。所以导师后面说，这所以说依戒的定，也就是这个依正知而住，这个是戒行的一个范畴、哦、但是它跟五戒那样的一个意义不太一样、哦、它是让这个戒行能够达到更清净的一个加行、哦、还是属于戒学的、哦、这样大家知道为什么导师会多说这句话、哦、因为这一部分是属于戒学的范畴、哦、 好，再来，老师说呢，人类的知识是外向，也是向外，特别是现代科学进步非常高，生理组织、心理作用都有深入了解，但就是不能知道自己。那在雨墨动静中做事研究，欢笑或愤怒中都不能知道自己，等到意识到自己可能已经迟了，可能什么说错事、说错话、做错事都已经迟了。所以这个一正式就是清楚自己现在在做什么。当然这里面还包含就是知道自己在做不该做的时候，他会有一些意志的一些身心的活动发起，而不是说我知道我现在在做坏事，这个就不算坏事，不是。他不是正念正知不是这样子的，他知道做错坏事，他会升起对治法的，这个才是一个完整的，懂意思吗？因为大家都说有啊，我知道啊，我做坏事啊，怎么样？我来修正念正知，这是错误的，懂意思吗？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正念正知主要是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然后若没有在轨则上，你要去修正的，对吗？因为你这是要去清净戒行的嘛，所以它是在戒的范畴。你如果说你知道自己在做坏事，也叫正义正知的数，那就不是在戒的范畴，因为你犯错了嘛，对吗？所以懂意思吗？义正知的数不包含你这个放任自己继续做坏事，然后你继续知道，不是哦，不是这样的情况哦。所以知道自己做不对的时候，你是要去修正，这才是义正知的数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意义，而不是只是知道而已。因为导师这边没有，就是只说起不善念，知道起不善念嘛，即使知道之后要去对治它的。所以所谓的知道自己，就是知道自己身心的一个状态了，就是觉察到自己都已经迟，有些连自己说过做过都忘了，有吗？我有这样说吗？我有这样做吗？这个就是心太乱了，然后自己就做过的事情都不记得，或者是故意不认账，这个都不好了，这个、都不好。好，然后再来，导师说这一个中部，这个中部就是南传，相当于中阿含，这是一部这个经的集合，相当于中阿含经，里面的151经起始清净经说到，要修行然后入大人禅的，应该怎样思维才能知以断五盖而入禅，才能知五取运而修37道品，为明与解脱的正德，这个是为明，就是智慧了，明就是智慧，可以吗？与解脱的正德而精进。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要有这个正知，那才能够进一步达到修行的成效。我们看到656页，所以才能知五取运而修37道品，为明与解脱的正德而精进深入禅定，而定心明净的人，初定以后有定力的余事相随，似乎在定中一样，那这才能够雨墨动静往来出入，处处历历分明，不妨说雨墨动静都是禅，历历分明嘛，都能够观察， 绝了。所以禅宗不是心也禅坐也禅是吗？与默动静皆安然，类似啦，大概都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所以 就是说能够修定、哦、入禅，然后定心明静，出定之后会有余事、哦、那心呢能够很清楚，处处历历分明、哦、这是修定者所要得到的，这是一种功德啦、哦、这种功德在初学进修中，这就是守护根门，饮食资量，觉悟于且正知而住的正知而住。那这些内容啊，或是正知而住的内容，就如于且四谛论的解说。所以这边的这个分别会就是正知而住啊。那确实就是这个密乎于根门，饮食之节量，勤修悟于且依正知而住、哦、知足心远离，总共有六项，这都是戒学的范畴、哦、让戒能够再更精进、哦、成为修定的资粮的一个进修的内容。那这边就是正知而住，就是分别慧、哦、好，那再来就是未得永尽的漏永尽，那漏要得漏永尽就要有无漏慧、哦、所以这边才是真正的得到无漏慧，前面都还只是、哦、一种心很清楚啊、哦、这样的一个状态、哦、或圣知见也只是一种超越常情的经验，对吗、哦、这些都是一些身心让身心有一种特别的一些感受的一些功德、哦、那第四项呢我们下一节课再说明，第一节课的时间也差不多、哦、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后面的部分下一节课再继续、哦、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